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罗伦说。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呢，它是来自于台湾作家谢望林所编写的书，它叫做《转山》。那转山呢，它其实是在西藏的宗教当中一种非常庄严又神圣的活动仪式。那西藏这个转山的习俗到底是什么呢？我在网络上面有查到一个文章，它是这样子写的。诗中所说的转山呢，是指神山。佛经上说，居于世界最高的山呢，叫做须弥山。而须弥山呢，它在佛教里面被称为是世界的中心，据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道场。那么另外一说，它在印度教里面又是湿婆大神的殿堂。那其实呢，这个是在《大藏经》的俱舍论里面有记载到，从印度往北走，走过九座山，就会看到一座非常大的雪山，这就是绵延千里的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那冈仁波齐呢，在藏语的意思就是雪山之宝。相传呢，释迦佛尼就是在人间的时候，守护十方之神、诸菩萨、天神、人、阿修罗等天界乐师，都是在这个山的周围。那么据这个习俗来说，据说朝圣者来此转山一圈，可洗净一生的罪孽；转山十圈呢，可在五百轮回中免下地狱之苦；转山百圈，可在今生成佛升天。而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转山一圈可增加一轮十二倍的功德。那千百年来，朝圣者络绎不绝，在通往神山的一条条路上，形成一个耐人寻味的涌动流。转山人需要在57公里长、海拔4800米至5723米处的转山路上行走或磕头，快者日夜兼程，当天可转完，而一般人则需要2天到3天的时间转一圈。那神山的周围呢，有扎布热寺、雀谷寺、哲热寺，还有祖珠寺等四个小寺庙。寺庙虽小，但每个寺庙都有非常多的故事和传说。在转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膜拜这些小寺，这是转山的一部分。那文章中还有提到说，转山路上本教徒转山的方向是与顺时针方向的藏传佛教徒相反，那本教徒会逆时针方向去转，这个原因呢可能就不得而知了，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不一样的解释了。那么转山，再回到转山这一本书，谢望林他为什么会撰写这本书呢？当时候是因为在云门舞集有一个流浪者计划，那谢望林呢，他就是这个流浪者计划的大奖得主，所以呢，他就获得了一笔这个流浪者计划的赞助费，然后他就决定展开了他的旅行。那我们再谈谈为什么谢望林他会从一个平凡无奇的都市人跑去来进行这么艰苦的一个旅程呢？因为他是从丽江出发，然后到西藏拉萨，那这一路的过程当中，他是选择骑脚踏车，然后渡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那当时候转山一出的时候，因为搭配云门舞集的名声嘛，所以当时候他的书的名气是非常响亮的，然后当时候我也就买了这本书。但我记得当时我就是似乎是没有真的去看完这一本书，只是觉得很向往那种出走的感觉。但是在真的阅读完这一本书，翻完最后一页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就往往它里面在阐述的东西，虽然它叫做转山，可是我觉得更多的一层的意义是在于怎么样挑战自己，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刻骨铭心的足迹，怎么样向自己去证明说我可以做得到，然后去体现这种生命的意志力。那跟大家提到谢望林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意志，就是只身上路，应该都是大家体验过的失恋。因为当时候他经历了一段蛮对他来说蛮大的打击的创伤，所以他就开始去流浪。 那后来呢，意外就是获得了这个计划的资助，他就展开了这个旅程。当然，在台湾的家人是非常非常反对了，觉得你在都市里面过得好好的，干嘛突然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然后他去买单车的时候，单车行的老板也说，你这样不行啊，你只是买单车，你还有很多需要的配备，而且现在已经是秋天要迈入冬季了，然后你确定要这个时候去吗？但因为谢望林他有这个去当兵的这个年限的限制，所以他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完成这一趟旅行，于是他就出发了。那他从就是云南开始，然后到就丽江出发嘛，那中间我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篇章。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泸沽湖的女儿。为什么会对泸沽湖有兴趣呢？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泸沽湖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后面会接的三个字叫做女儿国。泸沽湖呢，它是母系社会，那在这里呢有流传一个很特别的传统仪式叫做走婚。那走婚是什么意思呢？走婚就是它跟一般的一夫一妻制不一样，它不需要结婚这个仪式，就是他就是男生跟女生，然后晚上可能一起吃饭啊，或者有些聚会，然后呢男生可以爬到女生的房间里面去，然后早上再离开等等的。总而言之就是一妻可以多夫，然后呢他不是一个固定的伴侣的一个习俗跟传统。然后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去找了一些文章，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用一个很棒的方式来形容，他就说在这里呢，爱情是飞檐走壁的，青年男子可以爬上高达数米的女孩子的闺房，然后在早上自由离开，也可以同时拥有数个走婚的对象。那在这里男子不需要对自己的小孩负责，走婚所生的小孩由舅舅和母亲抚养。就是走婚就有点像是一种试婚的过程，然后他也不需要很肯定，因为在藏区，比如说一般女生到14岁，然后男生到16岁就可以同居了，可是需要经过三次的感情确定才可以组成家庭，那这个过程需要3到1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之前就是走婚风俗就是坚持着男不娶女不嫁，这样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爬墙，在晚上的时候爬墙然后走婚这样子。那当时候呢，谢望林来到了泸沽湖之后呢，就也参加了当地的一些庆典，然后在这边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叫做松娜。那松娜呢就是怎么讲呢，两个人之间就有一种暧昧的情感吧。然后当时候呢就是刚好松娜就有提出了她想要去回到她自己的家乡，就是呢在四川边境的摩梭村落，然后她的祖母跟她的妈妈也同意，就是谢望林跟着她一起去。那当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的成功了，所以两个人就这样子上路了，然后他们就买了一些粮食啊，然后就经过了2天还是3天吧，就从泸沽湖然后走到四川边境的摩梭村落。拜访完了摩梭村落之后呢，然后他们又继续走到了神女山。然后呢神女山的导游里面就是有告诉他们说，那个神女山里面就是有一个女婴处，然后呢是神女山最神圣的地方，然后也是摩梭人的信仰的来源。那么关于神女山这里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松娜就有告诉谢望林说，她当时候她的妈妈是经历了好几度的流产，那后来怀上了松娜之后呢，她的亲戚就叫她到神女山上来，就是这个膜拜这边的女婴。那后来就是松娜就顺利的出生了，所以他就非常的想要再回到他的这个四川的摩梭部落的故乡，然后来回来看看这个赋予他生命的地方。那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这个的片段，因为他们到了神女山之后就是有一点拜访了生命的源头。那这一段是这样子说的， 在经过一天的光影，你们才终于看见神女山头飘摇的五彩旌旗。洞壁外立着两根棕红的木柱，那洞隙只容得下一人侧身通行。老导游说，还得继续往里走百尺，才能抵达神女最私密的部位。你和松娜擎着微弱的烛火步入洞内的甬道，彼此的氦气轻声清晰在两臂间回旋反复。你能感觉他是紧张的，他紧绷的心情如同初破羊水的婴儿，现在他要自那母腹中的阴道重新上锁，返回到他曾经安然熟睡的地方。甬道尾端敞开一处两米长宽的空间，四面贴满各种面额纸币，最底部的岩墙上也微微肿起两叶层状的褶皱，表面油亮光滑，中间绽裂着细小的孔隙，还不断滑渗出几滴甘露。那下方正好生成一碗状凹槽石盆，恰恰临接着天然的流溢。你看着松娜磕倒在女婴面前，虔诚臂掌祈祷，两颊上静静躺着透明的泪光，不禁也莫名感动了起来。这女婴崇拜的历史不知流传了多久，寻香的松娜不知，老向导不知，但他们尽心朝拜，从不多去质疑这信仰的缘由。我觉得这一段对我来说蛮感动的，因为在现代来说，我们都有着非常多的习俗，非常多的信仰，我们也不断的再去追溯生命的起源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有点像是你们都知道你们自己出生的医院是哪一间吗？那你回到那个医院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触？比如说啊，原来这就是我在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第一个看到的地方，或者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帮助，然后让我顺利的出生了。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吧。然后谢望林他也陪着松娜走完了这一段寻香之路。那刚刚前面有提到了走婚的仪式嘛，然后在走婚的庆典上，其实松娜是感觉得出来有一点喜欢谢望林的。那当时候他就若有似无的问他会不会留下来呀什么的，然后怎么样啊，但谢望林还是就是婉拒了，然后继续的踏上他的转山旅程。那后来他苦骑了很好几天的白马雪山之后呢，他又遇到了一些暴风雪，而且他差一点就是骑到悬崖下，然后受了非常非常多的伤。那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之后，当他真的觉得要山穷水尽的时候呢，他终于骑到了云南和西藏之间的界碑。那我念一下这一段。突然间，那不远的前方静静伫立着一块不满一米高的小碑，像个小学童般打破你心中的沉默。到西藏了吗？你自问着，不可置信的跨步向前。真的是西藏啊！你放倒单车，站在那道小碑面前，眼睑垂落下来，凝看着红字刻印的西藏，举步定格，缓缓的跨过它一步。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屏息，然后再跨出了一步，世界仍旧没什么改变。你无助地回望了一下，那道小碑背后写的是云南国务院1997年，只不过这方换成绿色的字样。你以界碑为中线，张手想象切开自己的身体两边，一脚在西藏，一脚在云南。天空、土地、山脉、岩石，你人自己为一体，但身体的半边可是西藏诶。你不禁有种失落的感觉，难道这一切可供辨识西藏的领域仅仅全由这块不起眼的界碑来指引吗？它似乎极度卑微，躲在路边的角落，又是那么悄悄的。你原以为只要跨过了这一步，生命将有所不同，当跨过这一步，你或许就不是你，而是另一个真正可去冒险和泛滥的人。抱着重重的怀疑，他继续上路，因为毕竟旅程还没有到终站嘛。 那他后来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站，然后出了佐贡县城，到达了邦达，已经是晚上10点多。不过他一路上面经常都是在山路当中，然后要在找到村落啊，或者是有人家的地方借住。结果呢，他在这边看，然后他不确定是不是到了邦达，但是他觉得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了，然后他找到的唯一的一个灯光是一个冰站，然后他又屏息不敢作声，因为毕竟他没有入藏的那个准许证，他是对，就是走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来进入到西藏的，并没有正式的许可证。那冰站外面的铁栅旁挂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地擦支队"。然后一靠近闸门，就有很多就是狂吠的狗。然后当时候谢望林他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他一定要借住在这里。那当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哥就出来回他说："谁啊什么的？"然后谢望林就问他说："能不能住宿啊？能不能借宿？"然后小哥就很严肃的跟他讲说："这里没有借宿啦，就是这里没有住宿，只能借。"然后谢望林就意会到了什么？他说："那我借一晚可以吗？"这样子，然后小哥还跟他解释说："如果你是要来住宿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住多久才走啊什么的？"那后来就是小哥问了一下他的背景，然后他当然就乱讲了一下，他就说他姓西，因为他带了一张跟大陆朋友借来的这个人民身份证，然后那个人是姓西，是厦门，他就骗那个小哥说他是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到西藏来专门考察风俗民情，然后大哥就开始招呼他呀，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这样子，结果呢，就是没想到那个大哥就开始问他问题，他就跟他讲说啊，我有好多好多烦恼啊，想问问你们这种人。文化人，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建议。那书里面，他对这个大哥的介绍是这样的：他21岁，在西藏当了4年兵，枪靶子拿不到几次，他老认为自己虚掷了不少年轻的光阴，更甭提完全与社会脱节。他说，他正在思考该不该向长官提出退役的申请，早点返回重庆老家与父母团聚，也回到真正的社会里好好闯荡一番。他想知道你这个有一级文化涵养的人会如何解析他的人生难题。那后来谢望林就顺水推舟的顶着文化人的头衔，滔滔不绝的跟他讲说："你待在这里就是挣了很多的钱，可是你是固定的死薪水啊，对未来根本没有注意。然后，而且你要知道说你现在当兵靠的是关系，没有后台想高升比登天还难。你现在不抓紧机会回到老家去发展的话，到时候你想要回头已经后悔莫及。"然后他就说，你见他一脸心无旁骛、深信不疑的神色，就更放胆的高谈阔论，什么男儿得立志四方，不要被困在远方的一角军营，耗掉自己的下半生啊，等等的。但是其实呢，他说话的口气也忘了自己只不过才大他3岁而已。但我就看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我们老是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困在工作啊，困在很多关系、人际关系里面，然后我们就会想着说啊，我要去远方，我要去远方抛弃这些烦恼，我要出国，我要去其他的地方，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但其实，在远方，这些年纪的人也是一样在思考的这件事情，或者是也是一样被这些人生的任务在困住，甚至他们面对的年限比我们都还更年轻，更早就去面对了，甚至要远走。因为毕竟台湾不是很大嘛，那你离家背井去打拼，可能你从南部上北部，那现在来说也是一趟高铁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大陆来说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你可能要花上好几天，要转好多这种交通工具，然后你要斤斤计较你的交通费用等等等等的，然后还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潮。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真的自己觉得自己是没有去经历过的，然后也无法去想象的。比如说，每到春节的时候，春游啊，你 什么是坐着大巴士，然后会挤着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回家，都是从电影里面看到的。不过现在就是看这本书，谢望麟他是真的就是走出了舒适圈，然后去经历了这一切。那后来呢，那个藏军的那个小哥呢，这个大哥啦，他就听了谢望麟的建议，然后就辞职决定回老家。那我觉得也蛮可爱的，在旅行的路上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人，然后也许是那些人他改变了你的人生，也有可能是你改变了对方的。在这一趟神奇的旅途当中呢，谢望麟他的经历的卫生条件不好，他经历了这个差点摔到悬崖下面，然后经历了大雪山的难度过的夜晚，然后每一天的骑行导致他的大腿都是严重的受伤创伤，然后也没有药也用尽了，然后流脓，然后中毒感冒等等的，但他最终真的还是骑行到了西藏拉萨。那中间的过程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天葬这一回事。在他到了西藏拉萨之后呢，然后他就是遇见了天葬，就是要进行天葬，包括天葬师还有就是天葬主角他们的家属。那他说就是天葬师把布包放下来的时候呢，一具如胎儿般蜷曲的肢体就无力的豁然扑倒在石台上，也就是准备接受天葬仪式的石台。根据西藏人的信仰，这种屈服就是屈肢的姿势是象征着死者将回归到最初母胎里婴儿的模样，两手卑微的拳握在腮下，表示来世再愿意再度投身为人。尸身被朝天祭备安置妥当，英雄们便吆喝着震响整片山头，唤醒了整面的雪融河谷。那天葬师就会拿起利刃，先在他的颈后画下第一道口子，弯钩剔住了干尾的尸肉，一刀沿着臂膀，一刀溜着大腿中线，即开一刀一刀。他说他一刀一刀的把就是去进行这个仪式，是要让人给活转过来吗？刀铲在他的肚腹里，那一刀吃得特别深，抽开后五脏六腑便无助的溢流在地上。一个完好的人形躯体，须臾间所有的重负都透过天葬师的巧手被释放下来了，不分男女老幼尊卑贵贱都被释放下来了。然后他目睹了这一切，他就瞬间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吧，觉得这里不是死亡的开始，而是生命的源头哦，就是展开了下一段旅程，他自己展开的一段旅程。然后他在这里也见识到了那一位王者，他展开了他的下一段旅程，并且见识到了西藏的这个神圣的仪式。而且是经过这一篇我才知道说，原来不是只是把尸体放在那边就好了，天葬师还需要就是在去用石锤奋力的锤碎簪拔，还有一些这个尸身的碎骨眼珠啊，还有一些英舅没有吃的，然后他必须要把他们处理殆尽。听说这样子不仅代表死者的肉身的纯净、生净、死净，也关乎到天葬台的威信，就是人神两界的英舅使者，如果可以把肉体食尽的话，逝去的人才能够无所保留，也无所恋战。但如果这些神鹰没有把尸体顺利吃完的话，为了避免带来不吉利的兆头，天葬师必须奋力的再次微桑祈祷，请求鹰就继续吃食。所以天葬师他会再加入一些簪巴，然后把他们就是捣碎的更加透彻，然后让鹰就愿意再回来，然后把它吃完，这才是一个仪式的完成。那最后呢，谢望麟他完成了这一段旅程之后，他要买机票回台湾，他没有钱，所以他就决定把他的单车在西藏给卖掉。那后来呢，就是他卖给一个青年，然后那青年呢还就是也有跟他聊天， 他并没有很完整的告诉他说他为什么买这个车子。不过后来到谢望林回了台湾之后，有收到那青年的一个明信片。那青年说他也是因为失恋的关系，所以他想要远行，想要忘记一个人，这跟谢望林的初衷是一样的。不过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这个青年骑上这一辆自行车，他骑上的旅程是珠穆朗玛峰。那谢望林就当然非常的惊喜，因为没有想到这一台陪他走过千山万水的自行车还能够登上更高的更高大的世界的那一头。那这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那时候我是高中，我竟然现在才把它看完。不过真的很激动，我觉得这本书即便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说不定我就是要到这个年纪我去看它，我才能够有这么对跟生命结合在一起的感触。也许高中那时候真的太屁孩了，觉得看一看也觉得没什么吧。不过这本书真的，我必须说它的词藻用词都非常的优美。那很特别的是谢望林他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角度，他都会说你今天又怎么样了，然后你遇到了谁，你心里想的是怎么样，但事实上那个你就是他自己。那这个故事呢，谢望林的转山呢，在2011年又被翻拍成电影，那是张书豪主演的。然后我有特别也是看完这个电影才来录这一集。那电影里面当中有一些改编不太一样，电影当中的改编是就是男主角张书豪他是为了完成哥哥的拉萨之旅，他有一个很喜欢旅行的哥哥但是去世了，然后他在葬礼上面发现了哥哥的骑行者日记，然后发现他想要去西藏拉萨，于是呢他就不顾台湾家人的意见，然后踏上了这个西藏拉萨的道路。那我特别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看，然后尤其是大家一定要去看它的花絮。它在电影里面有提到这一路上有接受到非常多的藏人的帮助，然后也有非常多可爱的这些居民，然后给他们加油打气。那在这个电影当中你可以真的是完整的看到整个大雪山的样子。因为在谢望林的书里面虽然也有一些照片，但是并不多，因为当时候他的旅行是非常非常艰困的，包括身心灵的这个磨练哦，所以他并没有非常专注的在影像的这个记录上面，但是在电影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包括转山的过程，还有他经历的那些在书中描绘的那些微微的雪山真实的面貌，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虽然最近是疫情的关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好好保护自己，然后要把口罩戴好，希望下一次你规划远行的时候也能够企划一场去证明自己的一个伟大的流浪者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还想听我说什么的话，欢迎到刘伦说的 IG 去留言告诉我哦。拜拜。